十二篮子。平安，下面我要为您播讲的信息是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经文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我来读给您听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在神的儿女里头，有好多人的里头呢，实在是贫穷的，因为他们并没有像哥罗西书所说的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头。在神的话语上的贫穷是基督徒灵性贫穷的头一个原因，或者说是灵性贫穷的头一步。一个在神面前贫穷的人，虽然他能够把圣经一页一页、一章一章的读下去、翻下去，但是呢，他摸不着神的话说的是什么，他和神没有接触，他找不到生命，所以呢，他是贫穷的。从前有一个弟兄，他信主已经一年了，也已经受了浸。有一天呢，他碰见一个年长的基督徒，问他三个问题，他觉得很难回答。这个三个问题呢是这样的。第一个问题，那位年长的基督徒问他说，你信主已经一年多了，圣经有没有读过一遍呢？他想，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厉害。如果问有没有读圣经，这很容易回答，因为他天天读圣经。如果问他花多少功夫读，这也有法儿回答，因为他每天花好多功夫去读。但是呢，是问读过一遍没有，这却不好回答。于是呢，他就说，我是天天读圣经的。那位年长的人就说了，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天天读，乃是问你全部圣经读过一遍没有。他被问的没有办法了，只好说，我是天天读，但是还没读过一遍。那个人就说了，哦，信主一年多了，圣经一遍都没有读过。在那几分钟之内，他们两个人呐，都没说什么话。这个弟兄心里头说，主啊，你如果还有一年摆在我面前呢，我这一年一定把圣经最少读一遍。那位年长的还不放过他，就又问他第二个问题，你做了一年多的基督徒了，那你祷告不祷告啊？他说，我天天祷告，并且礼拜六整个下午到山上去祷告。那个人就再问说，那你祷告了这么多，神听了你几次呢？你记记看， 在这么多祷告之中，有没有一次你清清楚楚地知道神听了你的祷告呢？他想一想，哦，这可难了，祷告是有的了，那祷告也很多，要说有哪一次神听祷告，哎，这个却说不上来了。他就只好说，哎，恐怕一次都没有。那个人说，哦，做了一年多的基督徒，你的祷告神一次都没有听啊。接下去呢，就又问第三个问题了。你做了一年多的基督徒了，有没有领一个人归主啊？清楚知道是你传福音给他听，所以他信主的。他想，他传福音是传过，但是要说很清楚的知道谁是自己领他归主的，恐怕没有一个。有一个人呢，好像是很像，但是还不敢说，他就只好说了，没有。那个人不再问什么了，只是叹一口气说，哎，信主一年多了，圣经呢连一遍也没读过，祷告呢连一次都没有得着回答，也没有领一个人归主，哎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弟兄心里头定规说呀，主啊，今年无论如何，最少我要领一个人归主，最少祷告要有一次得着答应，最少圣经 我要读一遍。那一天以后，这个弟兄呢就有一个新的起头，在读经方面，他决心好好的从头到末了那样的读圣经。他把旧约跟新约一共多少卷多少章好好的算了一算，也把他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安排了一下。他相信能够把好多的时间拿出来为着这件事。他预算在一年之内呢，旧约呢能读三遍，新约能读12遍到14遍。感谢神，到了那年的年底，神给他读的比预算的数目还多。从那一年起，他就一直在神面前注意好好的读圣经，多多的读圣经。我特别要问一问少年的弟兄姊妹，你每天到底读了多少神的话呢？你到底把神的话读了一遍没有？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也很容易好高骛远，而忽略了这些基本的功课。如果你到今天对神的话还没好好的从头到末了读过一遍，不过这儿翻一下那儿翻一下，那我们就要劝你把你的读经方法改变一下。你要好好的有一个计划来读圣经，总得每天划出一定的时间，把神的话从头到末了好好的读。我们无论是读什么书，如果随便的这儿翻一点儿，那儿翻一点儿，那就不能有多少收获。读圣经啊，更不能这样读，总要从头到末了好好的读过去。要从创世纪读到马拉基书，从头到末了读下去，从马太福音读到启示录，也从头到末了读下去。要有安排，有计划的读，不然的话呢， 你就再过十年，恐怕在神的话语上还是很贫穷的。读圣经需要用各种方法来读，这样一卷一卷从头到尾的读下去是最初步的读法。此外呢，还有一种读法，也是一个基督徒一开始就需要实行的。这种读法就是早晨起来读圣经。这种读圣经呢，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每天必须早一点起来。如果你身体有病，经过医生的诊断，告诉你必须多睡一点，那是例外了。每一个身体正常的人都应当早点起来，等到日头一发热，那个玛纳呀就取不到了。好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太晚了，所以读不好。我们必须趁着清晨好好的读神的话。不过如果他晚上睡得很晚，那没有一个人能早起。有的人他的职务是这样，那是另一种情形了。可是有的人呢，他并没有什么必要的原因，只是由于习惯，喜欢把事啊拖到晚上去做，睡得很晚，早晨就自然起不来了。有的人呢，他根本没什么事儿，却喜欢在晚上把时间给磨掉。他在客厅里多挨一下，多先谈一阵儿，不知不觉的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的就过去了。这种浪费时间、不善于支配时间的人，是很难早起的，也是很难有计划的去做事情的。我们要养成按时睡觉、按时起床的习惯。好多人在早起这件事上就显出他的能力非常薄弱，不能约束自己，他不能清早起来亲近神。少年的基督徒应当趁早养成早起的习惯。第一天呢，也许是勉强一点，第二天、第三天就觉得不太难了，久而久之呢，就很自然了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开始定规每天要四点半到五点的时候起来。哦，第一天呢，一醒过来呀，哎，已经是六点了。第二天醒过来呀，嘿，又是六点了。他定规无论如何要五点起来。那一天晚上他一直注意着时钟，从两点到五点都没有睡好。他想，这又不对了，晚上睡不着，那白天更起不来了。他想，哦，只有仰望神了。第三天晚上他就这样祷告，神啊，我现在去睡觉，我把我摆在你手里，你明天早上五点叫醒我。他这一夜呀，哦，就放心的去睡了。第二天早晨呢，他一醒来呀，哦，慌得不得了，他想一定又是六点了。但是感谢神，刚好五点，一点儿也不错。从那天起，他有好多年的功夫，总是刚刚好到了时候就醒了。所以我们相信，我们真的信托神，神会叫醒我们。我不是劝每一个人都五点钟起来，能更早的呢，可以更早一点。真有难处的，也可以晚一点。我们不主张做得过度。我们个人 要在神面前按着自己身体的力量来定轨。你要算好，每天要睡多少个钟头，那么晚上呢，几点去睡，早晨几点可以起来，或者五点起来，或者五点半起来，或者六点起来，你在神面前呢，要好好的安排。这个一安排好，你就可以在每天清晨来读神的话了。我们能做见证说，你清晨在神面前所读的圣经，是你灵性上最好的养料。你也可以在其余的时间读圣经，但是在清晨读圣经是另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特别的好处的。如果有人还没有得着清早起来读圣经的好处，我盼望你能好好的操练，不要失去这个好处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存在心里不只是背，乃是要吃到心里头去。主教我们祷告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日用的饮食是我们所当求的，但是人活着呢，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我们不只要求神给我们物质的饮食，并且要求神给我们属灵的饮食，教我们吃的方法，使我们能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头。在早晨读圣经，不像平常那样一口气的就读下去，你要一边读一边默想一边祷告。你读了一两句或者是一节两节，你就开始祷告。千万不要一直读下去，要祷告，要把祷告调和在读圣经里头。这种祷告也用不着像平常那样说奉主耶稣的名说阿们，你就是把圣经和祷告调在一块，你从圣经里头读神的话，同时在祷告里头呢和神说话，你把神的话在神面前摊开，你读给自己听呢，也读给神听，你一边读一边祷告。你不是快快的读，你是在那儿细细的咀嚼，这样你就能从圣经里头得着喂养。比方说，当我们读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节的时候，那儿说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一节上的话就是说，人凭着肉体所没有的，但是主借着灵能给他。你读到这儿，默想到这儿，就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是不怀孕也是不生养的，在属灵的事上，我是不能把什么东西给人的，但是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能歌唱，因为你能给我，你有能力。你无论读到什么地方，你一边默想一边祷告。有人说他缺少祷告的题目，其实啊，祷告的题目在圣经里头就有好多啊。你读到哪儿，哪儿就有祷告的题目。在圣经里头有好多东西叫你能发出祷告，叫你能发出赞美，叫你为自己认罪，叫你为别人代祷。如果你读到神的一个命令，你也许就要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软弱，这件事 我没做到，在我里头没有这个东西，我不是这个人。主啊，你赦免我。你也能想到别人，也能替别人认罪，你也能对神说，主啊，我一点不能，我仰望你今天把这件事做在我身上。神的命令叫你做一个信实的人，你就在这里仰望神，叫你做一个信实的人。神的命令叫你做一个爱的人，你就在这儿呢，仰望神，叫你做一个爱的人。你这样去读神的命令，也许你就会发现一件事，就是神的命令呢，也都是神的应许。神给我们命令，也必定给我们能力，能够遵守他的命令。如果我们看见了神的命令，就觉得好像是神为难我，要我去做我所不能做的事，这就是没看见神命令都是带着应许的。你还记得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头那个少年官的故事吧？他听见主耶稣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他觉得十条诫命还可以做得到，唯有这件事做不到。他觉得主的命令太难了。但是主在下边呢，给我们看见他的命令不单单是命令，并且是应许。他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感谢主，他的命令是要显出两件事，一件事是人不能，另一件事呢是神能。所以你在神的命令面前，一方面看见你自己不能，同时呢还要看见神能。你只看见你不能，你就落在忧愁里头了。你若是看见神能，那你就要赞美主。好多时候你读到神的话，你看见你自己没办法，这个命令太厉害了，你就在那儿祷告说，主我不能，但是主我感谢你，你能，在人是不能的，主啊我不能，但是在你都是能的，所以我仰望你，在今天就把这件事成就在我身上，你来，你将这件事成就在我身上。这样你就要看见神听你的祷告。这样一边读一边祷告，学习在神面前来读神的话，就渐渐的呢叫我们摸着圣经里头的灵，也叫我们发现我们这个人的情形和圣经里头的灵差的好多。比方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，那说，因为有很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。我们读了这段话，很容易说这些人是神的仇敌，我们很容易说这些人的结局就是沉沦。但是我们难得摸到写圣经的人的灵，如果我们很快的读过去，就不容易读出来。如果我们一边祷告一边读，我们把自己读到写书信的人的里头去，我们就看见在他里头呢满了爱。一个满有爱的人被神用来说厉害的话，我们看他是怎么样说的。他说，他是流泪的告诉你们， 这些人把自己的肚腹当作神，这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这些人的结局是沉沦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不能不说。但是他说的时候是满了爱的感觉。我们很容易学习说厉害的话，我们却难得有他那样的灵，或者我们很容易做一个烂好人，专说人的好话，但是我们不能像他这样说厉害的话。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摸着写圣经的人的灵，我们就会认识他这个人，我们也就会认识自己。你读神的话，如果摸不着这里边的灵，你就不觉得这里边有什么东西。如果你一边读一边祷告，你的心专一的向着神，你的灵向神打开，你就能读到圣经里头去。圣经在你就不再是那么枯燥无味，而是满有生命的粮食。你一边读它，你也一边吃它。我们愿意弟兄姊妹注意每天早晨在神面前好好的读神的话，不是很快的读下去，乃是读一下祷告一下，祷告一下再读一下。你这样每天读一刻钟，读半个钟头，读一个钟头，读过以后啊，你就觉得你吃饱了，你有力量了。你今天吃了神的话，你就看见主今天加增你的力量，带你过去。除了早晨这样的读经以外，在其他的时候也要抽出功夫来读圣经呢，总是要经常读，多读，熟读，细读，有计划的读，这样才能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头。除了个人读经以外呢，如果碰着弟兄姊妹在一块儿，可以大家伙坐下来读一段圣经，弟兄姊妹互相的背圣经也有很大的益处。这节圣经你不懂，一摆在别人口里背出来啊，哎，你就懂了。这似乎是很奇怪，但是呢，这是事实。当弟兄姊妹聚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就会得着光，得着个人所不能得着的光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弟兄姊妹在一块儿，最好不要空谈。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读，你不解释不要紧了，一个人读，大家听也可以，轮流着读也可以。你把你今天读过的一章，那章圣经呢，读一遍，那我把我今天读过的圣经那一章啊，哎，也读一遍也可以。这样的读法会叫你碰着圣经里头很多的东西。读经是基督徒所不可少的。弟兄姊妹，首先要养成早起读经的习惯。我们相信这种读经对生命的长进是最有益处的。这样的读经能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话有能力。恐怕有的基督徒呢，已经饿了好久了，不只是饿了几天，不只是饿了一个月，恐怕饿了多少年了。有的人呢，恐怕自从做基督徒以来呀，还没吃过神的话，还没这样早起来吃神的话，这就怪不得他是那样软弱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吃神的话，早晨一边祷告一边读经，这就是吃神的话。求主拯救我们脱离灵性上的贫穷，拯救我们脱离 在他话语上的贫穷，叫我们有丰富的神的话存在心里，叫我们天天从神的话语里得着生命的供应。现在我要为您播讲的信息是负担与祷告，经文是耶利米书33章2到3节。现在我来念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凡是神的儿女，应该是有从神那儿来的负担。神的儿女，谁也不能说神从来不给他负担。不过问题就在这儿，就是我们的灵必须是向主开启的，主才把负担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信灵向神开启是得着负担的条件，我们得了负担，就要学习忠心祷告，卸去这个负担。第一个负担卸去了，神就给你第二个，第二个卸去了，神再给你第三个。所以最要紧的呢，是把我们的灵敞开。我们要对神说，我把自己敞开在你面前，为着祷告。好多时候呢，因为我们呢不忠心，很容易落到没有负担的地步。你在神面前如果要有负担，你就要忠心每一个感觉，不要推却。你里边感觉要为某一件事祷告，就祷告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也许这个感觉小得很，以后就会渐渐的大了。我们如果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没有借着祷告把负担卸在神面前，就要失去负担。要想恢复，就得认罪，并且以后呢，要忠心于每一次的感觉，一有感觉就祷告，一次一次的，你要看见神不断的给你负担。你所以没有负担，是因为有一个负担呢，留在你身上到一个地步了，把你压死了。你必须卸去第一次的负担，第二次的负担呢，就会继续的来。开始的时候，负担也是很微弱的，但是要忠心。当你在神面前忠心的做了一次，做两次，一直这样下去，你就看见神一次两次的把负担给你。如果你盼望在神的手里有用处，就需要恢复这个负担。负担特别是跟神的工作发生关系，我们在凡事上要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在神的工作上要等候神给我们负担。神所给我们的负担，就是神向我们显明的旨意，我们所得着的负担呢，就是神的旨意。负担也是神显明他旨意的一条路。比方神给你负担，要你去传福音，这负担在你身上是清楚的，是有能力的。如果你动身去做，按着神的旨意去做，刚开始负担呢压得你啊很重，可是你越做就越轻。如果你有了负担没去做，那这个负担呢就沉重的压在你的灵里头，你就一直觉得这个负担好重啊，而且是越来越重，直到你的感觉麻木了，不再觉得有那个负担了， 你里头的生命好像死了，不是永生永死的死，是你的生命好像是死了，你的生命跟神有隔膜了，神好像是摸不着的了，你就被负担压死了。所有属灵的工作都是有这样的负担的，没有负担而去做工总没好果子。你有负担，你做了之后呢，你这个人呢好像轻松起来了，好像本来挑着重担，那现在呢放下了。工作的价值都是在你有没有负担，没有负担就没有属灵的价值，有负担就有属灵的价值。每一次有负担你做了之后，你就觉得轻松，你自己呢也得了造就。如果没有负担你去做，做了之后呢，你里头啊会觉得虚空，甚至呢受责备。所以我们在所有属灵的工作上要等候神给我们负担，也要好好的卸去我们所得着的负担。但这不是说我们要一直往自己里头看，一直注意有没有负担。在神的儿女身上没有一件事比往自己里头看更害自己的。盼望我们记得，没有一件事比往里头看更害自己，好像连犯罪都比不上这个厉害。因为犯罪你知道，你也找得出来，这个往里头看呢，你不大容易找出来。最大的毛病，最厉害的毛病，就是找不出那个弊。如果问你骄傲对不对，你知道骄傲是不对的，问任何人都知道骄傲是不对的。如果问你嫉妒对不对，那你也知道嫉妒是不对的。这些毛病一找就找出来，可是回头往里头看，你一天看了20次还是不觉得。你跟别人争吵一次，你很容易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你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毛病。但是你回头往里头看，你不知道。所以这个回头往里头看是最伤害基督徒生命的。有好多基督徒就是一直在回头往里头看，一直在过一种假的属灵生活。当他要工作的时候就往里头看，我有没有负担呢？那这个算不算负担呢？这就叫做负担吗？到底什么是负担呢？如果有人一直问这些，他呀，就必定不知道什么是负担。比方有人请你帮忙把一张桌子从这个房间呢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，你抬着这张桌子是不是在那儿问，到底这是负担或者不是负担呢？比这重一点的是负担呢，或者比这个轻一点的是负担呢？不，压在你身上的就是负担。我们要记得，负担都是我们知道的，不是我们找到的。你有负担你知道，你回头去问有没有负担就错了。这一点很要紧呐、往里头看没有益处，基督徒最大的害处就是往里头找，这要上大当啊！你不能一天到晚的在家里头找负担，你感觉要向人传福音，你却问，这是不是负担？ 到底我有没有负担？你这样多问几下啊，机会就过去了。你有没有负担是凭着你自己所知道的。换句话说呢，你知道有呢就有，你知道没有就没有，不必去找。你回头去找这是不是负担，你就必定没负担。你不必问，你有你就知道，你被压在那儿你就知道有。你里头觉得重的就是负担，你去做了就越做越轻，然后呢你才可以接受另外一个负担，同时呢你自己也得造就。一切神的工作是这样，祷告呢也是这样，并且工作和祷告是分不开的。我们信，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祷告上得着负担，卸去负担。主在你里头提起一件事，你觉得重，如果你找一个地方去祷告，你自己呢就像吐出了一口气一样，哦，舒服得很。如果你不祷告，你就压死在那个负担之下。你今天不为这件事祷告，明天不为这件事祷告，你后天仍旧不为这件事祷告，你一想到它呀就不好过，你觉得重，越来越重，这负担压在你里头啊，叫你觉得重。你应当做的没做，你一次把它放在一边，两次把它放在一边，结果后来你就不觉得了。因此你就失去跟神的交通，失去和神的接触，你和神中间就有了隔膜，就是因为你对这个负担悖逆了，你没按着神要你去做的去做。所以呢，所有的工作，不管是向人说的也好，是向神说的也好，都得有负担才能做。同时有了负担就要按着那个负担去做，如果你不去做，结果就叫你死了，因为你违背了神的旨意。负担是神在工作上的要求，所以我们一有负担就得去做。负担是神给的，负担就是神的旨意。同时我还要提一点，就是知识支配负担的起点。神在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呢有例外的工作，有一次他忽然叫你纪念某件事，叫你觉得要为这件事祷告，或者有一次叫你半夜起来为一个在远方的弟兄祷告。在我们的经历里有这样的事，可是呢这个不是经常的，不是神每天都做的。好多时候神在近处找不到一个人，神就在远处抓一个人，但是这是例外的。在平常神是用知识来叫人做他的事，所以我们信知识支配负担的起点。不过有了知识却不一定有负担。有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形我们知道，他们有什么事我们也知道，但是我们听了呢没事儿，我们里边没事儿。知识是有却没有负担，所以负担呢并不是从知识来的。可是好多时候呢，知识支配了负担的起点。比方神叫你知道某一件事，神呢就在那儿给你负担，要你祷告， 要你尽力去帮助，这样负担就来了。所以说，负担是以知识做起点的。可以说，大多数的负担都是以知识做起点的。神很少不用知识做负担的起点，可以说是例外。有的时候呢，神给你一个负担，要你为一个弟兄祷告，或者呢，他是有病，或者他是有事，你一点都不知道，你没从什么地方得到什么消息，但是神给你一个负担，要为他祷告。结果几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，你就接到他的信，果然他是有病，或者是遭遇了什么事。这样的事呢是有，不过是例外，也许是在千百次之中有一次。一般的负担呢都是以知识做起点的，可是这并不是说知识就是负担哦。祷告是基督徒的执事，是要紧的执事。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说，里头有负担压得很重，要祷告，那这个祷告是出声发表它好呢，或者是安静不出声，在神面前默默的来背起这个负担好呢？我们信，如果你有负担，神就是要你发表。神的要求是发表，你在神面前如果只有零零碎碎的几句话，就用零零碎碎的几句话把它说出来。所有的负担只有用发表来解决。如果你光是在神面前安静，你看见这个负担不能离开你，并且呢是越来越重。你要看见一件奇妙的事，就是在属灵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原则，那原则就是说话是挺有价值的。神不只管我们所信的，神呢也管我们所说的。神不只管我们心里头的意念，神也管我们口里说的话。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九节那儿记着主耶稣对那个妇人说的：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主是因为那个妇人的一句话而做了事。固然我们在心里头也可以求，可是说出来就更有益处。好像神要求我们说出来。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头的祷告是一个大的祷告，这个祷告主是大声祷告出来的。我们不是劝人必须大声祷告，有的时候用不着大声，但是如果你里头的负担重，你祷告的声音就要跟里边那个负担相称才行。若是里边负担没那么大，而外边声音呢那么大，就不过是声音。如果在你所住的地方不适合大声，你可以找一个能够出声的地方把它发表出来。像我们的主有的时候呢是到旷野去祷告，有的时候呢是到山上去祷告。如果不能到旷野也不能到山上，那就在你所在的地方轻轻的祷告也可以。要紧的呢是要说出来。如果你的负担是那么大的，你总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祷告。神要我们把他所给我们的负担说出来。如果你没有把那个负担说出来，那个担子 就还在那儿。也许有人说了，我已经默默地祷告了，担子是不是卸去，却没关系。这样啊，没有用处。一个人如果他手里的事情没做，他就不能再做别的事儿。照样呢，如果你有了负担而没卸去，神也不能给你另外的负担，所以我们要用话发表出来，好叫神给我们新的负担。但是难处在这儿，好多时候觉得有担子要祷告，那跪下去又不知道怎么样祷告，里边呢有负担，灵里头也有负担，但是不知道祷告什么。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清楚，负担是灵里的事，知道这是什么是头脑的事。当我们的灵和我们的头脑有接触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领会灵里的负担是什么事。灵和头脑接触的时候，两边都清楚，灵里有负担，头脑里知道是什么。有人所以觉得有负担而不知道是什么事，这就因为他们的灵和他的头脑没有接触。所以灵里有负担，头脑却不知道是什么负担。怎样叫灵和头脑有接触呢？这很简单，比方你要去找一件丢了的东西，怎么找呢？如果这件东西在西边，那你往东边走，什么时候你才能找着呢？你要绕地球一周，然后才能找着。也许它只离你一里路，你却要绕地球一周才碰得见它。那最好的方法呀，就是把你自己的地方当作中心点，你一圈一圈的走，从中心走向圆周，一圈一圈扩大的走，那这样呢，四面八方都走到，就最容易找到那个东西了。照样，当你的灵和头脑失去接触的时候，你也要这样做，你跪下去祷告，不要先抓住一件事祷告，那是朝一个方向走，那不容易找到。开始的时候呢，要祷告好多事，要从多方面祷告。你为着一件事祷告两三句，觉得不对，就把它放下，再摸第二个题目，再摸第三个题目，再摸第四个题目。也许到第二个题目呢，你就知道了。也许你提起五六件事，到末了一件，你里边好像透一口气似的，觉得就是这个，你的头脑和灵就连起来了。然后呢，你就专一的在这件事上祷告，把你里头的负担说出来。你祷告了，你觉得轻松了，你卸去了这一个负担，你呀，就能再接受第二个负担。有好多弟兄姊妹在祷告的事上，神不能用他，就是因为他全身都是负担，因为那些负担他从来没有发表过。神给他一个负担要他祷告，他也许知道是为什么事，他的心思和灵是接起来的，可是呢，他不祷告，让这个负担越来越重，压得他背都背不动，背到后来呢，没有负担的感觉了，不能祷告了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神如果得不着自由的灵做器皿，神的工作就受限制。好像你要请一个人帮你做一件事，他的手里呢，却满了东西，你的事就没有法请他帮忙了。 如果你把负担压在身上，神就没法再托你做别的事儿。所以我们的负担要卸掉，卸去负担的结局呢，叫我们做一个轻松的人，然后神可以再给我们负担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你就不能在神面前做祷告的执事。祷告的执事要求一个自由的灵，灵里亦有负担，你若不为那个负担祷告，你就没法做第二件事。如果在我们身上有负担，而我们不忠心，不祷告，不在神面前负起祷告的执事，于是第一天觉得重，第二天觉得很重，第三天觉得更重，过几天反而不觉得重了，到那个时候就失去了祷告的力量。所以有了负担而不祷告，那个结局呢，就失去祷告的执事。所以我们应当划出时间来尽我们祷告的执事，最好是两个人以上一块祷告，才叫你不会变成一个个人。有很多人还没学会和别人一同祷告，和别人一同祷告不只需要用口祷告，并且需要用耳朵听别人祷告。当我们学习祷告的时候，上面所说的那个螺旋式的祷告，从中心到圆周的祷告可就有用处。在祷告上，你能卸去神给你的负担，叫你有一个自由的灵，做一个轻松的人，叫神能再给你新的负担。今天神总得在地上得着他的教会跟他同工，祷告就是与他同工。但愿神的旨意有出路。